我们今天的讲题叫做天国小羊哈，天国小羊啊，因为在三个礼拜前呢，我跟大家讲了一段的经文叫做天国小子哈，那么是引用呢马太福音十八章的那一段的经节。那么我想说，神也感动我要继续的把后面这一段讲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从第七节呢，我们读到十三节。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讲到其实是十八章里面从最后十三节之后呢，一直到三十五节呢，我通通都会提到啊，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耶稣基督在一次的讲道当中，他所有的地方通通讲。那么这些呢，就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呢，我刚刚跟大家提过，我其实是有点胆战心惊的，因为这段的经文呢，其实蛮严厉的。哎，其实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今天听完了以后，你就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我们请大家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十三节哈。弟兄姐妹，来，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的人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倘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到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倘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我轻看这小子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侍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呢？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没有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好，弟兄姐妹，这段话你现在看起来，哇，好紧张啊！在所有新约的作者当中，主耶稣基督提到地狱十一次，保罗书信一次都没有提到，使徒雅各也提到了一次，所以地狱这个字总共有十二次在新约当中。所以难怪很多的神学家并没有重视到地狱，有很多的神学家对主耶稣基督讲的话，我觉得他们并没有给予应当的注意。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你生前所做的事情决定了你将来要去哪里。那这件事情呢，我们有很多的神学的思想，那这些神学思想，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先把那些所谓的神学思想通通放在一边，我们直接从神的话里面，从耶稣里面所讲的话语当中，我们来思想他到底在讲。那耶稣基督他在讲地狱的火，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讲这一段话是对谁讲？那这一句话其实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也有讲过一次。那么你会惊奇的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在马太第五章跟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他所讲的对象呢，通通都是门徒，不是其他的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讲的对象是我们门徒。所以大家就能想到一件事情，就对于有一些神学的思想说信耶稣的人绝对不会去地狱里面，他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你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警告的对象是谁？我们先知道是门徒，不是其他的人，不是其他还没有信耶稣。 我们不要想说地狱啊天堂是对于那些还没有信的人，我告诉你是对我们信的人。那耶稣说你要小心啊，如果我们看第八节，他说如果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那什么叫做叫你跌倒呢？就是说叫你去犯罪，就叫你去得罪上帝，那个是有就是罪的意思。那你要把它砍下来丢掉。你如果缺一只手或一只脚进入永生的话，强如两只手两只脚被丢在永火里面。所以这个地方我要先跟大家讲，就光光从这一节里面你就看到一件事情，你生前还没有死之前你主动做的事情，如果你没有达到神的一个标准的时候，你死后呢会被丢到火湖里面去，是会被动的，不是你主动说我认为我今天信了耶稣以后我一定上天堂，不管我余下的余生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一定是上去的。耶稣基督在这边讲说不是的，你如果没有把你那些犯罪的手脚砍断的话，也表示说你必须要主动去做，如果你不去主动做这些事情的话，你将来会被丢到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可怕的一个警告。主耶稣基督不是讲一次，他讲两次，第八节跟第九节同样一件事情，他是说如果第九节如果你一只眼叫你跌倒，那么你就要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面。那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这是第二次，同样的事情，一直在重复强调一件事情，你今生今世你要主动的把那些你会去犯罪的肢体要怎么样，要把它截掉。那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讲这么可怕的事情？他到底是在讲什么？难道历世历代的信徒当中是不是真的有人因为这个样子而把自己的手脚砍断了？我告诉你很少。那如果说真的是我们要严格执行的话，恐怕我们教会里面的人很多人是断手断脚没有眼睛的，真的。可是这件事情在神耶稣基督他讲话的这一段过程当中，是为什么这么样子的严厉？而且他不是讲一次，他是讲两次，而且不是只有在一个地方讲，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同样这样讲。他说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二十九他讲什么？他说啊，你们男人小心啊，你男人见了女子就动什么淫念的话，他什么心里面怎么样，跟他犯了奸淫啊。哦，若是你一只手一只脚叫你犯罪跌倒，你要把它砍下，对不对？同样的话，同样的话。所以你就看见到耶稣基督不仅强调一次两次，他强调了另外一个地方又同样的讲一次。所以呢，我在想说，原来在第五章里面所讲的不是只有对男人啊，在第十八章里面是全世界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姐妹也不要太那个我们男生也要也不要说好像只有针对我们男性不是 ，It's everybody， 是每一位，是每一位。那这边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对于很多的。很多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些加尔文的信徒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当面的挑战。因为耶稣说有信耶稣的人会被丢到地狱里面去，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光光从这个地方所讲的事情以后，耶稣基督讲得很严厉，耶稣基督他不跟你客气，他跟你讲的话是实在的，不是只有一节，有两节；不是只有一个地方，是两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哦。我们要知道他到底是在讲些什么事情。但是这个地方，他前面在第七节的时候，他讲说：“你不要将人家绊倒哦。”将人家绊倒的意思就是说，你让他去犯罪的意思。那我们这事情就是要小心。原来当基督徒不是我跟上帝之间有个美好的关系就好。原来我对我的基督徒的肢体里面，我们还有一个责任在那个地方啊！我不可以让我那些相信耶稣的小子们，任何一个小孩子 ，OK， 我相信大概八九岁以上，他真正的清楚知道他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他清楚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哦，请你记得哦。小孩子八九岁的时候，他知道什么叫做犯罪，什么叫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这些小孩子，如果你不小心让他 stumble， 让他跌倒，让他去犯罪，那么耶稣说：“你不如啊，就把你的大拇指绑在你的颈项上，丢到海里面去，对不对？”这是第六节里面所讲的。那这一件事情非常的可怕，因为把一个大拇指丢在海里面，是当时希腊人、罗马人他一种刑罚，叙利亚人也是一种刑罚。那这种刑罚对当时的人来讲，他们非常容易明白的，丢到心就死翘翘了。也就是对犹太人来讲，那个丢到海里面，加利海的里面，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地狱火湖。对他们来讲，那就是 hell， 那就是地狱。那所以这一件事情呢，是非常严重的。那耶稣基督他其实就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你即使是信徒了，如果大家记得十八章第一节，就是说那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面哪一个是大的？”对不对？因为门徒很奇怪啊，耶稣基督收了这么多的门徒，他门徒之间彼此在争谁是老大，谁是老大？一直到耶稣基督被挂十字架之前的最后晚上，他们还在争吵哎。你去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很生气啊！怎么耶稣基督带门徒带了三年半的时候，到最后他们还在吵说：“哎，到底是谁是老大？”好。耶稣基督，你得国的时候，在你左边那个是谁？在你右边那个是谁啊？我们好像先来分别一下哈。来，你会发现到就是说，耶稣说 ：“No， 你们想要为大，你要做人家的门徒。”所以他找了一个小孩子来说：“你要天国为大，你要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哦，像小孩子这样子谦卑哦，你们这样争吵哦，你会绊倒这个小孩子。”所以他讲第七节说：“你要把人家绊倒了哈。”啊，你们就很可怕了！你这个绊倒人的、使人家犯罪跌倒的这样子的，你的肢体、你的手、你的脚、你的眼，你要有这个决心，你要有这个行动，你要把它砍断。啊，弟兄姐妹，我们要强调，不是说 physical， 不是说身体里面要把它砍掉。OK，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历史历代人很多人缺手、缺脚、缺眼睛。OK， 但是表示说，耶稣就是说，你要有这个决心。你要有那个行动，不要感而不动，知道而不去做，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以后你要有行动，你有那样子的决心。如果你的脚时常走到一个不应该去的地方，通常来讲我们从犹太人的这些智慧的言语里面，你可以看见到他所讲的事情，就是说这个犯罪人的道路你不要去走的意思，好像 跑到人家走了旁边哦，路人行过的时候埋伏在旁边，就要流人血啊，要去抢他的东西，把人杀了之后东西抢过来。像这种走路是那种走罪恶的道路，他那种罪恶道路我不应该走的。如果说有人引诱你去走那个罪恶道路，你很想去的话，那个时候你应该下定决心，好像把自己的脚砍了，好像把自己的脚dysfunction 啊，把自己的脚的这个可以作恶的这个脚呢，把它砍断了，我就没有办法去流人无辜人的血，这个意思是这样。那手也是一样，我以前公司有一个同事，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性，一个老美，这个老美呢，讲起来真的很丢脸。他看到漂亮的女生，他的手就会想要去摸人家屁股，他就想尽办法去接近她。他说他那种习性是很深奥。他说只要碰到那个女生，他觉得这个看起来他好像比较随便的，他的手就会想要去摸人家屁股。他说如果他不反抗的话，那太棒了，今天晚上就那种。但是。如果说从一个绝对的我们神的一个绝对的真理来讲，这种事情是不应该做，对不对？因为你在犯奸，因为他结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说看到一个女生很想去，很想去牵她的手啦，或者是摸人家的臀部啦，或怎么样的话，那个时候弟兄姐妹，耶稣说，你如果要让你自己跌倒，请你看看第七节他讲的话，第八节对不起。若你的手或你的脚使你怎么样， 跌倒啊，就是让你去犯罪的话，你要把它砍掉，你主动要把它砍掉。如果那个时候想说，哎，我的手要去做一些摸人家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你要砍掉的时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而且妙的是，耶稣基督他在这边所用的字呢，砍掉那个字呢，叫你跌倒的那个字呢，是现在式啊，也就是说你时常要警醒啊，不是我砍一次就好了。我常常的，如果有一些啊，我这样去想的话，要把它怎么样，当场就要砍掉，对不对？这不是开玩笑，你明白我意思吗？明白我意思吗？做牧师的其实有很多的诱惑，特别有时候在中国，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我们时常要警醒，我不能够去做一些让人跌倒的事情。耶稣基督在跟我们讲说，你所做的事情、说的话，你要负责任。你有没有那个责任感？你做了这件事情，你会不会绊倒人家？特别是绊倒小孩子，特别是那些你平常不注意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一直在讲说，你所做的事情、说话、行事，你会不会去绊倒一个年轻的、纯朴的、纯洁的幼小的心灵，它会不会被你污染？如果你用这种心态去行事说话的时候，你很注意到小孩子幼小的心灵会不会被你所污染，那么你这样子的态度是最好的。如果你不小心，如果你不在意，如果你轻看，那么你要小心，因为你的刑罚是很大的。所以明白这个意思吗？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看这一段的经节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哈。那让我们自己跌倒的事情，我们要小心，因为那个跌倒是现在时，跌倒是现在时，所以你要赶快下定决心，在灵里面要把它砍断。我在中国有一次服事的时候，我就把所有的弟兄们都叫出来，不是姐妹嘛，就所有的弟兄嘛。我说弟兄啊，现在的社会里面，我们男人哦，很容易犯淫乱。我说不管你是谁啦，所有的弟兄通通站起来，我就带领他们做祷告。我说奉耶稣基督圣名。我要是看见某个姐妹啊，有犯淫乱的思想，我奉耶稣基督砍断，把我的眼睛挖起来。我说，你要让你的眼睛失去了射一一眼睛的功能，你明白我意思吗？你要把你那个射一一的眼睛挖掉，就是让你那个眼睛失去了淫乱的功用，你明白我意思吗？我说奉耶稣基督砍断了。然后每一个弟兄都说阿们，我说鬼，我说除了眼睛以外，你的手，你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你的脚，什么要做一些什么事情？要奉耶稣基督砍断。然后底下通通都说阿们。那同时对我们弟兄的弟兄啊，如果特别有这一方面的诱惑的时候，我说 This is the only way。不是第十字架，与主同第十字架就是把你砍掉 ，OK， 就把你砍掉。耶稣基督还讲了更可怕的事情，你如果真的不行了，你还可以把自己阉掉。不过这话谁能领受就能领受。真的历史的圣徒里面有一个人，就真的把自己阉掉，叫做 Oligan。欧里奇就是早期的教父，他真的就是他自己阉，因为他不要去犯罪得罪上帝，他不要让神的救恩变成他放纵其欲的基本。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决心，但是这话谁能领受就能领受啊，不是说那个，不然的话我们都没有家庭了。但是他在这边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心，你有这个决心，你有这个行动。因为你不要伤害天国的小羊， 所以我今天的讲题叫天国的小羊。为什么？因为你所做的事情，你的说话，你的决定，如果你冒犯使一个小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污染的话， You are responsible， 你是要负责任， You are accountable， 你是有带责任的。那这个责任是很重，神把你自己家里面的小孩子交给你，你把教会的小孩子也交给你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小心我们的说话，特别是在小孩子的面前，你不要做一些的事情让他们跌倒。那这包括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了。弟兄姐妹，我这样讲不是要来吓唬你们，是要让你们有责任感。Amen。要让你有责任感，我们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要有责任感。我们来看看什么叫绊倒人的事情。那么我们从如果小孩子被教导去犯罪的话，我们要很小心，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加州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一直在讲说到底同性可不可以结婚这一件事。当同性可以结婚的时候，我们的小孩子就已经被教导了。现在呢，我们台湾，我们在美国的这些小学教育的课本里面呢，现在正在争吵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到底要不要把同性恋这件事情放在小学课本里面，就是说我们小学生要被教导要去尊重那些同性恋的人。 OK， 但这件事情就是教导小孩子去犯罪啊，其实这个是上帝，那上帝最不喜悦的事情，你现在教导他们说同性恋是可以的，哇，那是这样的。有点呢，我们要遭受到何等大的 accountability， 我们的责任怎么办？将来以后小孩子，我们的下一代或甚至我们的下下代就去嘲笑我们这些做妈妈做爸爸的做 grandmother 的，你们太老旧派了，同性恋到处都是啊，你们为什么当时会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小孩子同性恋是可以，婚前性行为是可以，同居是可以，那这样子的话就没有绝对真理，我们将来要负责任。这些伤害小孩子的，特别是我们信主的小孩子，当他长大以后，比如说我们现在九岁十岁，当他到二十岁的时候，他如果也觉得也去犯罪也去搞同性恋，那么请问我们要负什么样的责任？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些的应用。但是我们先来看哈，绊倒人的是 A， 骄傲增大，如果我们不回转成为小孩子的话，我们会绊倒人。所以耶稣基督回答门徒当中谁是大的时候呢，他在讲一件事情啊，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子啊，小孩子会谦让的，小孩子不会去争的，你们这样争的话，你们还不如这个小孩子。如果你们这样子伤害小孩子的心灵的话，让他说哦，原来你们大人都可以争啊，那我将来也要争啊，我将来也会去用我的手段来争执啊，用我的手段来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反正呢我要争大。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就有麻烦。这第一，骄傲争大 ，OK， 不肯回转。第二，不知道悔改认罪，也不小心注意绊倒小孩子的罪，会使自己下地狱。那这个就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到底基督徒会不会下地狱这个问题，在神学上面有很大的争执。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撇开所有这些神学思想的话，我告诉你们，基督徒有没有可能会下地狱？有可能。当耶稣说你们基督徒是有可能的时候，如果我们坚持说基督徒不可能的话，我们是在欺骗自己。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一个盲点。耶稣基督一直在讲一件事情，他说让你犯罪的肢体你要砍断的时候，请你注意，我们所有人耶稣基督的信徒在主里面都是什么？同一个肢体。你会看见到耶稣基督他不仅讲到合一同一个肢体，他也讲到后面也讲到 这一些还去不肯悔改的肢体，他会把它砍掉。就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后面，我们看第七，不知道天父不愿意属天国的小羊走迷，因为他们有灵界的天使会随时汇报上帝。我们要重视我们的即使是最小的信徒，他们都有天使在保护他们，他们的天使常常在天上见我们上帝的面，那个常常时常那个见面也是用现在式，也就是说这个小孩子一个天国小羊所遭受到的不公义的对待，或者让他犯罪跌倒的对待，天使都会随时向上帝报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呢要小心了，这是耶稣给我们的警告，不是牧师随便乱讲的。我们要小心我们最小的一个信徒，他的天使常常汇报神他所遭遇到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把我们今天的讲到的这一段呢往后 expand 的话，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因为耶稣基督后来讲到就是说，若是你弟兄得罪你怎么办，那你要跟他讲说，指出他得罪你的地方，如果他不听，再找另外一个弟兄姐妹两三个人，句句话的定点告诉他说，你这个地方得罪了我，他再不听就要报告教会，他再不听教会要把他怎么样，把他赶出去啊。因为你会发现到耶稣基督他的教导其实是很一致性，你有没有发现到，他说你这个人得罪了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私下去讲不听，两三个人去讲都不听，教会里面讲也不听，教会只好怎么样呢，叫做 excommunication， 就好像把这个手脚砍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想砍掉就 let it go。 所以这个是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要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基督他讲了以后他还告诉我们说，如果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得罪你的话，他如果不肯悔改，对不起，他就要离开教会。所以被伤害绊倒的小羊他有一个权利，他可以将绊倒的人怎么样赶出教会，就好像耶稣说你要把这个不好的肢体给怎么样要砍下来。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一直在跟我们讲的一件事，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很少应用这样的权柄，因为我们希望他能够悔改，除非他死不肯悔改，除非他死不肯认错，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我们只好请他不要来。我们再看，如果我们在 expand， 因为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以后，他耶稣彼得要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弟兄得罪我，让我饶恕他七次可不可以？那耶稣说，no， 不是七次啊，是七十个什么？七十个七次啊！哦，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哦，有一个人呢、欠了十万两、一千万两银子，是不是？然后呢，他没有办法偿还，所以他就跑去跟主人说：“主啊，你宽恕我。”对吧，你饶恕我，我没有办法还。主人就发誓的，好吧，免了。然后这个人就很高兴啊，太棒了，我已经得到了很多的恩典啊，我一千万都不要还了。我这个一千万我不知道以前怎么花的。反正现在上帝赦免我了，我一千万不用还了，高兴的要命。出来的时候碰到一个同伴。请你注意啊，这个同伴就是说一个信耶稣的人，他闻到了上帝偌大的恩典，赦免他的罪，洗净他一切的不义，他高兴得不得了，出来以后碰到一个弟兄得罪他，你欠我十年，冲他的脖子，领他到那个法官面前说，你不还我，我把你下在监里面十年。那主人就大怒啊，你有没有发现到那个故事当中，他的同伴看见他这样子对待他那个同伴呢，他们就忧愁啊，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主人啊。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受到欺负啊，怎么样告诉我们的主人呢？就是我们祷告啊，主啊，这实在是太公义了。主人就大怒啊，然后 后就怎么样，就把这个人抓过来，这个恶奴才，我买你那1000万啊，你通通赦免了，你不应该以这个被饶恕的心态去饶恕得罪你的弟兄。他发现一件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原来不饶恕这么大的罪。我们真正的明白上帝赦免你跟我的罪的时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的时候，那你反思在对待别人的时候，你看啊，上帝给你的恩典，上帝给你的赦免，你忘记了，你只注意到别人欠你那个10两，你忘记了上帝已经赦免你1000万。所以当有这样的不饶恕的时候，主人原本对你的赦免他重新拿回来。这地方讲，从一个救恩的角度来看，上帝会不会把他的救恩拿走？会不会？这个话不敢讲。上帝会不会把你的救恩拿走？如果光是从这个故事里面来看，上帝会把他救恩拿走？ It's possible, right? 会不会？会，就因为你不敢饶恕，这就是整个马太福音18章要带出来的。所以我跟大家讲，我准备这一天到的时候，我是战战兢兢，我怕得要命，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这一个的心。可是你整个都看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失去。耶稣基督讲的太白了。像你没有办法说，哎呀，我不看镜子说好了，你没有办法躲避啊。主人大怒，不要把你交给掌刑的，那个掌刑的，你可以了解，那个交给魔鬼。其实我觉得，如果这个不肯饶恕人的，他后来悔改，真心的要在神的面前，我再度的悔改，请问耶稣，我们的上帝会不会因为耶稣再一次的原谅他呢？应该是会的、哦、对不对？那在第二点最重要，你愿不愿意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你愿不愿意再一次的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但是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如果神真的到最后就是哎呀任凭你了，那我们真的是没救。所以第二点，我们如果不饶恕不连续的话，神的赦免他会把你收回来。我再说，很多的神学家可能不会这样解释，他会有其他方面的解释。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在政府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当牧舍的、传道人的，甚至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要很小心、啊、自己不要去犯罪。你自己犯罪不得已经不得了了，你还去绊倒别人，那是更加罪上罪加一等。你们要小心，神很看顾我们这些天国的小羊，他这些小羊即使他不小心走迷了，他要花很大的力气就要把他挽回来。所以神会他会追究到底是谁使他走迷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再来看地狱永火，我刚刚已经提到了，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提了11次，另外一次使徒雅各提到这个地狱的一个事情。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字是阴间，阴间呢叫黑里，那是不同的字，那不同的字，这个黑里也可以讲的是地狱的鬼魔。但是这个地狱的这个观念呢，的确只有耶稣基督提了11次，那每一次讲的时候都很严厉，所以我们要很小心。那么第二，我们缺手脚进入永生，强如不缺手脚被丢在永火里面。你注意啊，一个是主动的、决心的，把自己一些犯罪的肢体、犯罪的一些意念、犯罪的这一些让你自己跌倒的这些的事情，从心思意念里面要砍掉、要抹掉，强如你将来会被丢在火湖里面去。好，这个已经很重要了。就是我们要表明我们对付罪的决心和行动，我把它 underline 第二点，我们要有对付罪的决心 看行动。第三，信徒如果不小心绊倒了，倘若不悔改，他可能下地狱吗？我的结论是肯定的，但我在这边放了一个 question mark， 我放了一个问号，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要自己去思想。我们要对神负责任。第三，我们来看天国的小羊。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很负面的，啊，我们现在开始讲，全部是讲正面。因为我觉得，我们不管说讲了一个很严厉的警告的方面，我们要找出它的福音好消息在哪里。你看，天国小羊第一是什么？谦卑，谦让不争大，因为争大会绊倒别人。天国小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性，就是看别人比自己怎么样，比自己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某些的人，不管他是怎么样，他一定有个地方有个优点，你就称赞他的优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教会每一个人，我可以告诉你，每一个人我可以指出来他的优点在哪，他有没有缺点？有，但我不会去提。每一个人都可以，你要看到他，他比你我更强。我告诉你，我们教会，我们东湾的这些老会友，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中心不因为牧师离开，不因为我些姐妹离开，弟兄离开，你们就离开，这个已经很不了得了。你们叫做中心的人，其实在我们东方财务最困难的时候，你们还在这个地方，你们很中心。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超过在这边超过五年以上，都是很中心的。Amen， 哈利路亚，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看见，我们就是中心，因为神要你来这个教会，你就待在这个教会，除非神叫你去别的地方，你还要挣扎了一段时间才会离开，因为你们表现出来，你们是有负责任。中心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因为你负责任，你对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还有教会的服事，是很有责任感的。一个有责任感，一个有忠心的人，他不会轻易离开他的职位，他不会轻易离开一个他神叫他待的教会。第二个，这叫做忠心。第二，我们定义呢，我们要去永生，所以我们肯认罪悔改，而且我们会小心注意任何可能绊倒的人啊，或者是小孩子的事情啊。那么我们一生呢，都会去对付这些有犯罪倾向的事情，我们立刻就把它砍掉，立刻就把它瓦掉。立刻将我们能够犯罪的倾向让它 dysfunction， 让它那个空用消失。你注意哦，我们是在魂里面，不是 physical 的，不是生理的，不是叫你说，哎，不是说今天要把手脚砍断，这样把你那个心灵里面去犯罪那个倾向，要把它 dysfunction， 要让它没有作用。不要让他失去了功用，失去了犯罪的那些倾向，失去犯罪的功用。这是你我要有的决心和行动。因为你不仅这样子做，而且你也是在顾念到我们弟兄姐妹。因为保罗讲的太好了，因为爱人如己，就能够成全所有的律法。所有的律法里面就是爱，爱就是牺牲。有没有？爱就是牺牲，爱不是占，爱是牺牲，是不是？我们大家都会背了，跟你过前去十三章，对不对？爱是很有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我们还有用唱的来，其实它里面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说爱是牺牲，爱是牺牲，爱是忍耐，爱是成全，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计算人家的恶，通通都是牺牲的。那就真正的爱，当真的做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发现到你不会去做犯奸淫了。什么叫奸淫啊？你真的爱这个人的话，你不会跟他发生那种不正常的关系，你不会去贪恋他的东西， 你不会去啊占有他的东西，你不会去伤人，你不会去流无辜人的血，你不会去做假见证去害人，因为你不爱。所有这些律法上的事情，就是爱人如己。所以天国的小人怎么样？我们不会去绊倒人，我们去爱人，我们成全了神的律法。第三，我们体认神爱属天国的小人，不愿意他们走迷，因为他们有天使随时的汇报神。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每一个小人，上帝的，上帝派天使特别来保护他。所以弟兄姐妹，你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守护的天使。可以跟旁边讲，你有一个守护天使，你有一个 guardian angel 在你的身上，你所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上帝都知道。OK， 上帝都知道。对，然后这样，上帝都知道，上帝都知道有一个很爱你们的牧师师母，感谢。好，我们看第四，我们从十五节到二十节里面，那被得罪绊倒的小羊有一个权利是什么？他可以同心合意的将绊倒的人赶出教会。我再说，我们教会，就我所知道的教会，很少有用到这样的权利，很少，非常少。但是呢，我们有这样的权利。但我们更希望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弟兄回来。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弟兄回来。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如果不是这种执意决心，那我们通常愿意把他软回来。但是我们有这个权利，但我们很少用。那从神的角度来看，他就是说，就是把一些肢体啊，犯罪的肢体把它砍断一样。好，最后。被神饶恕，而且也愿意饶恕70的70，怜悯弟兄的人，神的赦免不会收回。这是天国小羊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天国小羊会饶恕人家对我们的话。弟兄姐妹，有些时候绊倒人不绊倒人跟饶恕啊，其实有一些。范围是可以讨论。有些时候，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每年要出去2个月2次去中国宣教。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就会跟我讲说：“牧师，你出去太久了。”他在 feeling 上面。会感觉到受伤，啊，就是感觉到受伤。但是，请你，我们要小心哈，可能会让你觉得失望，可能会让你觉得不满意。为什么牧师要出去这么久，还要出去2个月2次，1次1个月？那心理上会很受伤。但是，请你注意哦，你心里难过，你可以失望，但是，请你千万要小心，不要。因此而去犯罪，这个是有一个限在那个地方。那我只能跟大家讲说，神在我身上有他的护照。那我也跟大家讲，啊，陈德威牧师要我去做某一些的其他的 ministry 事工，我拒绝，我不愿意去做，因为我的重心还在我们的教会。那这个方向我还是没有改变，这个方向我还是要我们教会买堂还是我的 first priority。 但是同时我有对中国宣教的护照，所以我只能说请大家在祷告当中也纪念，无怨我在回应上帝的护照。在另外一方面讲，我跟师母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教会很小，我们也不可能有一个 sabbatical。 如果说真的要算 sabbatical 的话，我不觉得我们教会可以 afford 牧师师母一年不在，不可能嘛。所以我们宁愿就把它分散，那我一年4月跟10月可能有一个月不在，那师母只会出去一次，一年只会一次。那同时我们也做了一些的调整，我跟师母同时不在我们主日的，不会超过2个主日。 这样的话，那我请弟兄姐妹也要体认我们的呼召在这个地方。OK， 那我们的 sabbatical 就让一年两个月，六年就是十二个月，刚好第七年，所以我们也不打算 take 任何的 sabbatical。OK， 这是我可以跟大家很诚实的在讲，因为中国大陆有一些的事工我必须要去完成。那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教会将来也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希望我在前面已经铺好了路，我也希望从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将来也会有人差派到中国去。那这一些的方面，这是一个教会的 long term， 一个长远的方向。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对中国有一个很特别的负担。那弟兄姐妹啊，这些是我们很重视。但弟兄姐妹，你们的感觉、你们的情感割舍之下，我们都非常能够明白，非常容易了解的，并不是牧师师母不爱你们，反而是牧师师母非常在意你们。但是我们有一个神，我们必须要回应。因为我在刚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神很早就把宣教放在我的里面，很早，非常非常的早。我将来会做什么事情我还不知道，但是现在我还是要专心的在聚会，一定要维持。所以你可能可以对我就是说啊，不知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子？我要 I don't know， 我也不知道。但是神呢一直在把那个去中国的这个 fire 这个火就放在我的里面，我没有办法说我不去，因为我如果说我不去的话，我觉得我没有 fulfill， 我没有在做神要我做的事情。所以从弟兄姐妹也在你祷告当中继续的支持我们，好不好？因为这是我们要对神负责任，但同时我们要对弟兄姐妹负责任。所以弟兄姐妹，我当然意思就是说，我们也会在我们的 feeling 当中，在我们感觉上面，我们也顾念到弟兄姐妹的感觉。那但是同时呢，我们有我们神的呼召，我们也要去完成。那我记得在当戴德森从英国被差派到中国的时候，他也讲过类似的话。剑桥七杰，任何的一个宣教士要到中国的时候，他们都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难道你不愿意在本乡本族服侍我们弟兄姐妹吗？但是他们的回答往往就是，当时的人没有办法接受，但是等到你以后才知道，因为神对每个人的呼召不见得相同。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很难去讲得明白，在情感上可能割舍不下，但是如果我们宣教士他们当时就妥协了，就留在本乡本族的话，那中国宣教的事工谁来做？你明白我的意思？ OK， 好，那我们讲到饶恕，所以如果对牧师师母去宣教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你还是过意不去的话，求你们在主里面就饶恕我们吧。 OK， 好，我们有些的应用。第一，记住你的身份，我们是蒙天父慈爱的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小孩，我们怎么可以不小心不去注意绊倒小孩子的事情呢？所以有没有，我们一起来读应用的第一后面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第二节我们从无论开始，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也就是说，当你说话当你行事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如果可以的话，那么你大概就不会绊倒人家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或说话或行事，我可以奉耶稣的名感谢父神。 如果这样子的话，弟兄姐妹，你大概就不太容易绊倒任何一个心灵纯洁的小羊。对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很小心哈。好，第二，注意绊倒小孩的事，会使自己怎么样？自下地狱，而且同时自己要成熟哈，不要轻易的怎么样被绊倒。所以你就了解了，当为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么重视小孩子，就是因为小孩子他不懂事，他不成熟的时候，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被绊倒。所以耶稣说：“你们小心啊，不要把我那个信我的小子，你给把他绊倒了，让他去犯罪。所以绊倒的意思就是让他去犯罪，他还不知道，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对跟错，就是他还分不太清楚的时候，你竟然教导他去犯罪，对这个世界有祸了。因为这个世界的潮流、世俗的价值观一直在告诉我们下一代啊，我们世界真的有祸。”所以就是你我的责任啊，我们要把这个正确的神，这个绝对的观念，神绝对的律法，神的心意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当耶稣基督说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他一直在跟我们讲一件事情，请你们小心啊，你们不要绊倒人啊，因为人子来要拯救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也成为你跟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是不是来绊倒人的？我们是来拯救人的。明白意思？ We are not to stumble people, we are to save people. 所以我们要主动的去除让我们犯罪的肢体，我们将来就不会被丢在地狱里面。这是我们一个很严厉的信息。当完弟兄姐妹，我们以谦卑的心，我们来领受，因为这是神的话，这不是刘牧师自己乱编，这不是牧师自己的哲学思想，这是耶稣所讲。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绊倒人家。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的样式，我们是天父阿爸天父的公主跟王子，公主跟王子就有公主跟王子的说话行事的态度，做事的原则。你代表了耶稣，你代表了天国的侍者，就要有天国侍者、天国公主王子的那样子的样式，那样子的身份，那样子的地位。我们可以 exercise， 我们可以行使神在我们身上所赋予我们的权利，我们的权柄。弟兄姐妹，我们不仅赶鬼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在灵界当中，这些污鬼，我们有权柄命令他什么？命令他离开。就像我们上个礼拜听到林伯南牧师讲说，哎，我穿上警察制服，100岁大啊，所以我叫他停，他是什么？他只好停。来，那你我就把警察的制服穿在身上，对不对？那就是一个身份，那是一个神给你的权柄。那同样的，你的身上的权柄就是创造宇宙万物主宰的公主跟王子。You have the authority。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行使神在我们身上所给予我们的权柄。Amen。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哇，今天的道非常的不容易，也非常的让我们胆战心惊，但同时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爱我们的神，他派他的天使常常的在我们旁边，而且常常的汇报上帝关乎我们的事情。主啊，我们知道你有100只羊当中遗失了一只的羊的时候，你要把它找回来。主啊，尽管是因为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小心使这个小羊绊倒了，但是你都要把它找回来。主啊，我们在这里领受到了，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说话，小心我们的行事，小心我们所有这些的思想。主啊，若是有得罪你的地方，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我们要是犯罪的，想要去犯罪，有那种犯罪的倾向在我们心中一直酝酿的时候，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灵，我们要砍断这些 我们的眼睛要挖出来，我们这些手脚要挖出来，我们这些情欲的，我们要做一些逞情欲的事情的时候，不管是怎么样的情欲，不管是愤怒，不管是奸淫，不管是任何这些不讨你喜悦的每一件的事情，就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节里面所讲的那些所有不讨你喜悦的事情，主啊，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砍断，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将我们身上那些逞情欲的这些的手脚眼睛的这些功用，就把它 disable， 我们要让它成为没有用。我们只看见主的慈爱，我们只看见主的小羊。主啊，我们看重这些在我们身旁刚刚得救的弟兄姐妹，他们幼小的心灵，他们这些很纯洁的这些的干净的心思意念。主啊，帮助我们建造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今年我们领受的主题，我们要彼此建造，结出生命的果子。因为我们是服侍的，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服侍的人，让我们从今后透过这个服侍，我们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主，我们再次献上感恩，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主，将你厚厚的恩典合一的领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哈利路亚。主，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敬畏你，哈利路亚。因为你是配得敬畏的。主，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没有饶恕的，如果有对某些的事情还是斤斤计较的，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现在就放下来，让我们现在就饶恕他，我们定义饶恕他。因为耶稣你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主啊，因为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主，我们领受了，因为你爱天国的小羊。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里面成长，在肢体当中彼此造就。感谢你，求你将你的恩典，你的爱继续的放在我们当中，吸引我们快跑来跟随你。感谢主，我们要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人。 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